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六七七页。接着谈众生中生大悲，众生无量无边，同样菩萨他要广度一切众生，所以悲心也非常广大，无量无边。诸佛法无量无边无尽如虚空，悲心是诸佛法的根本，能得大法故，名为大悲。大法主要是佛的功德啊，或者是无上菩提。一切众生中最大者名为佛，佛所行的名为大悲。我们要学佛，那就要发大悲心。第四，能忍于无我，忍无我者信乐实法故。这个实法就是无我啊，号要无我的真实法。佛法与其他外道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张无我，这是最真实的。诸佛皆同意涅槃道故，名为无我法。若人入无我法，但是不好药不安忍，那就好像小草入火则烧尽。小草不耐火烧啊，那无法安忍啊。如果是真金入火，那就没有问题啊，能够堪忍不会失坏。这里用小草跟真金来对比，小草无法耐火烧，就如凡夫啊，无法安忍无我。如果菩萨就像真金啊，入无我火的锻炼，他能够不失坏，能够安忍。如是若凡夫人不修习善根，入无我之中，无法堪忍，就会生邪疑。要是菩萨的话，无量世来修习善根，智慧猛力，又有诸佛的护念，虽然还没有完全断结识，入无我法中，心能够忍受。所谓无我法，就是观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、十二因缘等，都是无我空。破我因缘如先说，如角注五十五，如何观无我，大家可以自行参照。是故想要清净戒，那应当行这四法。好，下面说明是真实沙门或者是似相似的沙门，有四种破失罗，而看起来好像在持戒，其实是破戒的。行者当精进，应该自己好好谨慎，莫为破戒人。宝顶经迦摄品中，佛告诉迦摄有四种破戒比丘，看起来好像持戒比丘，事实上如实讲起来他是破戒比丘。那四种呢？第一个，有比丘于精戒中都能够具足实践，这讲起来也不简单啊，他能够闻经能够在戒法上能够实践，可是为什么这样的比丘却说他是破戒呢？因为他说有我，就不信说无我了，与无我不能安忍。是名破戒比丘，是如此戒。所以这里的标准比较严格啊，那必须要跟无我相应，才是真实持戒的比丘。第二，有比丘诵持律经，而且他守护戒行， 可是他执着有生见，就萨迦耶见啊，坚固不移，无法舍离啊，这样执着着有生见我见，那带着这样的我见来持戒，终究是不究竟的啊。因此佛说，那这样的比丘也是破戒，是如持戒。第三，有比丘具足行十二头陀，而见诸法决定实有，这是没有观法空啊。那是名破戒，是如持戒。第四，有比丘缘众生行慈心，哦，他对众生也很慈悲哦。但是他一听闻一切法本来无生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无生，哎，那就紧张怖畏了，无法安忍啊！是名破戒，是如持戒。因此，这个就是四种破戒人，是如持戒啊。复次，世尊之所说沙门有四品，有四类的沙门，我们应该修第四类的沙门，就真实的沙门，而要远离前三种虚伪的不好的沙门行。迦摄品中说，四种比丘者应学第四类的沙门，不应该做前三种。何等为是？佛告迦摄有四种沙门，一是形色相沙门，只是外表是沙门的样子，但是内在没有沙门的德性。第二，威仪矫义沙门。三，贪求名利沙门，这三种都是不好的，我们不要做。四，真实行沙门，这才是如来所赞叹的真沙门。好，底下分别解释什么是形色相沙门。有的修行人只有外表沙门行，沙门的色相，例如他穿僧伽梨，僧伽梨如脚珠六十一，比丘有三衣，就是僧伽梨、郁多罗僧跟安陀会。僧伽梨就我们一般所称的大衣，他托钵的时候啦，或者是入王宫时所穿的衣，又称为九条衣。那这里所指的就是三衣里面的大衣啊，剃除须发啊，拿个钵来乞食，这外表是像出家人，可是没有内在的德啊，行不净身业口业意业，不求极灭啊，那没有努力断除烦恼得极净，不求善，却悭贪懈怠，行恶法破戒，没有号要修道，这一类的啊，是形色相的沙门。第二，威仪矫义沙门，矫义在第四净地品那边就提到，为利养故，改变威仪，为了利养啊，就装模作样啊，这个就是矫义。具四种威仪，四种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啊，看起来很安详。那么在衣食、卧具、医药，它也少欲知足啊，行四圣种行，不与在家出家交际往来，他远离众人的窥闹，少与 语言，以事所行，他为的是要迎合他人的心意，心不清净，只是为了讨好别人啊。如此威仪，他不是为了行善，也不是为了断烦恼得寂灭，而见诸法决定实有，他不知道法空，于空无所有法，不畏如堕深坑。其实本来一切法是空啊，可是他却很害怕，以为是深坑。见说空者，我看到有人在解说空，那就把它看成是怨家。这一列那就名为威仪角意沙门，这也是不对的。第三，贪求名利沙门，有沙门虽强能持戒，可是他心里想，哎，我怎么做让人家知道我在持戒哦。另外强求多闻，那心里又想，哎，多闻，我的博学多闻要如何让人家都知道他博学多闻。强作阿罗阿练若法，他的心意也是希望大家都知道他是修阿练若行。强行少欲知足远离一样，他都是欲令人知，并不是为了厌离心，为了要厌离三界，非为了灭除烦恼。他并不是以求八圣道故来修行，他不修八圣道，也不是为了涅槃，也不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。不是为涅槃，那就不是自利咯，也不为众生，那就也没有利他，自利利他都没有。是名求名利沙门。那这三种沙门都是不好的，我们不要落入这三种。第四种真实行沙门，这是好的。有沙门尚且不贪惜身，连这身体自身身体性命都不贪的，那怎么会贪惜身外的名利呢？名闻利养更不会咯。闻诸法空无所有，心大欢喜，而且能够随说而行，尚且不贪惜涅槃而行犯行，连涅槃的清净的无为法他都不贪着了，那怎么会贪着这个有漏的三界有为呢？上不着空见，他虽然修空，但是又不执着空，连空都不执着了，怎么还会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命者知者见者呢？于诸烦恼中而求解脱，不与外求。他是用功要内观断烦恼，而不是外求衣食。观一切法本来清净无垢，此人但依于自身，不依于他人。以诸法实相尚且不贪着法身，那怎么会贪着色身呢？清净的法身都不贪着了，那怎么会贪着这有肉为脆的色身？见法离相，就是体悟正法啊，远离一切执着的相，行缘相、言说相，不以言说，尚不分别，证得无为的圣众，连证得无为的这些圣者他都无分别的，那怎么还会 分别其他未证得圣道的一般人，不为断，不为休息，故不厌恶生死，不心乐涅槃。不厌恶生死，那就没有戏服啊。那不特别另外去心乐涅槃，所以他也不会执着解脱啊。戏服解脱，他不执着。那这里提到不为断，不为休息，我们看一下角注73，刮胡一，大宝积经，普门菩萨，普明菩萨会。这里有一段文，刮胡一的倒数第二行，于诸法无所断除，无所修行，不住生死，不着涅槃。知一切法本来寂静，不见有戏服，不求解脱，是名实行沙门。所以这里所说的不为断惑，不为修习圣道，它意思就是观空了啦，没有一个实在的烦恼可断，没有一个实在的圣道可修。那这样的话能够了解无系缚无解脱，知诸佛法无有决定相，知道之后那就不往来生死，也就是不住生死，亦复不灭，也就是不着涅槃，是名随真实行沙门。假设你们应该这样的精进行真实行沙门，不要被名字所害，就是不要落入前三种，只是形色相的沙门，或是位于脚意沙门，或者贪求名利的沙门，不要落入这三种。好，接着谈持戒的目的与利益。复次，不为王等法而持于施罗，亦不依生等而持于施罗。好，我们先解释前半颂。行者想要持清净的戒，他不是为了想要当国王才来持戒。王等法如佛为净德力士说，善安子，菩萨戒乃至丧失性命的因缘，尚且他都不破戒，连自己有生命的危险他都不破戒，而且他并不是期待将来做国王再来持戒，他不是期待要升天才持戒，不期待当帝释天或者是梵天王，也不是为了富乐自在利而持戒，不为了好名声要人家称赞才持戒，不为利养，不为寿命，不为饮食衣服或去医药或者赖以为生的物品才来持戒。好，接着解释后半颂，不依生等法，他不是为了升天或者在人中得富乐才持戒，不自依持戒，不依他持戒。我们对照角注76，刮胡一，最后一行，第一行的最后，不自着己，不着他人。这里不自依持戒，或许也可以解释为哦，不要自视我的种姓高贵啊，我来持戒，也不要倚仗他。 他人的势力，或者说倚仗诶，我跟随的师父哦多高明，其实持戒是为了净化自身啊，不要执着自己，不要倚仗他人，不依今世，不依后世持戒，不依五蕴啊，这个就是要观五蕴空了啊，不依眼，不依入，不依耳鼻舌身意。这里的翻译有点奇怪哈，如果不依眼是可以对应耳鼻舌身意的，后面多一个不依入，但是后面就没有跟它对应的内容哈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不依六根呐，啊，或者说在不依色等六尘，都无所依。再来不依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不是期待升到欲界天啊，或者是色界天、无色界天而持戒，不畏脱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阿修罗、恶道故持戒，也不是为了畏惧天中品故持戒，不畏人中品故持戒，不是不畏夜叉品故持戒。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还会畏惧天中品啊？实际上天有好几种不同的天呢。各位如果看经典的时候，有的天哦，他说早知道我在人间的时候我就好好修了啊，现在我到这个天上来看到别人，哦，这个天女啊，这比我呀。是好了几百倍哈，那享受的天福多大，那他自己恨，自恨以前呢、在人间没有好好修，那但是这里告诉我，你不要为了这样来持戒了哈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好，那除了遮非啊这些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些目的来持戒，那接着显示。不对的我们要了解，那正确应该是怎么样呢？这里就把它显示出来。问曰，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法，那到底为什么来持戒呢？答曰，为欲令三宝久住故持戒，我们持戒是为了要让三宝久住，另外是为了得种种利益故持戒，这种种利益后面会说明，就是希望得到诸佛的护念。我们号持戒诸天永护，诸佛护念。好，先解释三宝久住者，为不断佛种故持戒，这是佛宝，为转法轮故持戒，这是法宝；为摄圣众故持戒，这是僧宝；为了脱离生老病死、又别苦恼而持戒；为度一切众生故持戒；为了令一切众生得安乐故持戒，为了令众生能够到达安乐安稳处而持戒。那后面跟五分法身有关，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，为修禅定故持戒，失落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，所以我们要得禅定，失落要先清净，那失落清净不但是戒律仪，还要根律仪，要密护根门。那为了得到无漏慧，为了得到解脱解脱之见，都要持戒。这些事如净德经中广说， 好，接着解释后半颂，为欲得种种利益而持戒。好，先谈句寄颂。菩萨能如是成就于施罗，不施于十种利益，也不施其他种种利益，也不再堕于四难处邪道，不得是施法不值，不会遇到是坏法。这个后面都会解释啊。又能够不欺狂诸佛等四法，能够超越堕地狱等十种部位事。好，底下一一解说。先解说不施于实力，那这里的实力，我这样子标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具足十种啊。那我们如果对照角注七十九啊，这有两部经，我们对照了来看的话，大概就可以推测，可能《十住毗婆沙论》这里有缺漏啊。我们看一下角注七十九的刮胡二，即一切福德三昧经，菩萨成就如是持戒，不施十法。一，不施于转轮王位，就是持戒，如果他没有得解脱，他有可能因为这个戒的报啊，会升到转轮圣王。那么在即使他当转轮圣王，他也不会生放逸，还时时希望想要得到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。好，我们对照，我们先看这个《集戒福德三昧经》，再回来对照《十住毗婆沙论》，这样就很清楚了。《十住毗婆沙论》的第一，不施常为转轮圣王，常于彼中，就是他身为转轮圣王的时候，不施不放逸心，他不会起放逸心，能够不放逸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角注七十九刮胡二的第二，不施地势，他在地势这个位置不生放逸，也是一样，希望想要得到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。这是对应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二，不施常作四体还因，常于彼中，不施不放逸心。好，我们过来再来看角注七十九刮胡二的第三，不施梵王，升到梵王处一样不生放逸，也是希望得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。可是我们对照十住毗婆沙论，他就没有这一项了。那么我们如果再看角注七十九的刮胡一第三项，这里是提到生梵天而不诡异，在于梵天愿欲见佛而不猜护，常指世尊心怀越狱，意思是一样了，都是生梵天而且不放逸。那很明显的，从这两部经来对照十住毗婆沙论，可能缺了这一项，也不是梵王。那我们再看角注七十九刮胡二的第四，净信正真，不施闻法，就经常能够听法。第五， 如所闻法善能分别。那如果对照角度79刮胡一的第四，所闻经典未曾断绝，那听闻佛法以后不会忘。第五，那听了以后还能够奉行。那我们对照十住毗婆沙论，好像也没有对应的啊。那这里有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三，这里标第三，常不失求诸佛道，有可能这一项是含在一二的末尾了，也就是说，不失常为转轮圣王。那当转轮圣王也不会起放逸心，能够求诸佛道啊。所以这样子对照起来，如果角注79的刮胡三啊，十住毗婆沙论虽然说不施以实力，但是比对等级众德三昧经及一切福德三昧经，好像缺少了第及一切福德经所说的三四五这些内容。那我们如果继续看角注79刮胡二的第六项，不施摄取菩萨智慧啊，这是可以对应十住毗婆沙论的第四，常不施诸菩萨所教化事，菩萨教化希望我们能够开智慧，那我们不要丧失这样的好机会。好，再来集一切福德三昧经的第七，不施无断无碍辩才啊，谈到辩才，这可以对应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五，常不施乐说辩才。再来集一切福德三昧经的第八，不施集聚一切善根啊，这可以对应十住毗婆沙论的第六，常不施种诸善根福德，满足所愿。在集一切福德三昧经的第九，不施一切诸佛声闻缘觉所赞，这可以对应十住毗婆沙论的第七，常不施被诸佛菩萨贤圣所赞叹。最后集一切福德三昧经的第十，不施能够很快通达一切诸佛智慧，那可以对应十住毗婆沙论的第八，不施很快能够具足一切智慧。好，所以虽然说有十种，不过内文对这两部经可能需要补上梵王等这些内容。好，另外持戒还可以得到其他的种种利益。种种利者，于种种功德不退失，如经中说菩萨善守持戒，那就会被诸天所赞叹，诸龙王拥护，诸人供养，而且经常被诸佛所护念，常为世间大师，还经常能够勉念众生。好，第三，不堕世难处等邪道。菩萨能够这样子成就世罗者，不堕世难处。哪四个呢？一，不生无佛处。我们希望生在三宝的地方，不要生到没有佛的地方。第二，不生邪见家。第三，不生长寿天。第四，不堕一切恶道。因为生在这些地方不容易听闻到佛法啊，生在佛前佛后或者边地啊，诸根不具等等，这些都不容易听闻到佛法。第四，得 四不失法，一不失菩提心。如果丧失菩提心，那就不能够成就菩萨道咯。第二不失念佛，我们要经常忆念佛学佛，最后是希望成佛嘛。三不失常求多闻，四不失念无量是事。这个如果对照角注83的刮胡一第四项，这里是说不失禅定意念无数无量诸劫，也就是说无量劫不失禅定。我们再看角注83的刮胡二，集戒福德三昧经的第四项，听闻佛法之后乃至无量阿僧祇劫而不忘失。哦，就听闻佛法不要忘记，不是出了门就忘光光的啦，他能够无量世。下面这样的翻译，我们来对照这里所说的不失念无量世事，那就可以更加明了。好，第五，不会遇到四坏法。一，不会遇到法灭坏了，没有了。第二，不会遇到刀兵。第三，不会遇到恶毒。第四，不会遇到饥饿。六，得四不狂法，就是不会欺狂。一，不会欺骗十方诸佛。如果好好持戒，不会欺骗十方诸佛。第二，也不会欺骗诸天神。第三，不会欺骗众生。第四，不会自己欺骗自己。在其他地方也有说了，如果菩萨欺骗众生的话，其实就是欺骗诸佛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在佛前希望说度化一切众生，是为佛分忧代劳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度化众生，你竟然又去欺骗众生，那不是给佛添麻烦吗？你没有替佛分忧代劳，还要佛来替你服务。所以那边说的很好，我们想要欺骗诸佛是欺骗不了的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佛是无所不知啊，但是我们想，佛欺骗不了，再欺骗众生，不对，欺骗众生其实就是欺骗诸佛。好，接着第七，能够过、超越、堕地狱等十种部位。菩萨如是清净持戒，能够超越、堕地狱等十种部位。第一，能够超越堕地狱的部位；第二是畜生的部位；第三，恶鬼的部位，这是三恶道；第四，能够超越贫穷的部位；第五，能够超越毁谤、喝骂或者恶名的部位；第六，能够超越被诸烦恼所覆盖的部位；第七，能过声闻必知佛正位的部位。这里的正位，如果以声闻法来说，一入见到位，正性离生，就是超凡入圣了。一入见到位，那顶多了哈，他就进一步会得到出果。那出果顶多七番生死，他就一定入涅槃。那对菩萨来说，他要生生世世度化众生嘛。如果一入二圣果位的话，那顶多七番生死，他没有办法像菩萨那样子生生世世在世间度化众生，累积佛的资粮。所以他不为堕二圣的正位，理由在这里。第八， 能够过天人龙神夜叉啊，这些天龙八部等部位。第九，能过刀兵恶毒水火狮子虎狼他人所害的部位。第十，能够超越邪见的部位。菩萨这样的净持戒法，就能够住诸佛法，所谓四十不共法，堪认为法器。四十不共法，这是佛的功德啊。我们之前已经提过，详细的可以参考角注87，十住毗婆论的21，四十不共法品等哦。那这一品有名相，后面几品还有详细解释四十不共法的内容。堪认为法器啊，这里的法器如角注88括弧一所说。法器就是能够信受正法的人，或者成就贤圣之人。那如果一个器皿很牢固，这 经上经常会这样譬喻啦，这个由泥土所烧的这个器皿，它烧过完整无缺，就能够纳受正法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烧过，或者是又有破洞，那根本没办法纳受正法，它就会失坏。所以戒法是基础。好，以上是第33住湿罗果品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所以下一周就是十住毗婆论的最后了，最后两品。如果两节课讲不完，我们有可能再补一节课，应该是可以讲得完了，那请大家先预习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。